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
我是艾琳。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经济基本面相关的一些信息报道。在今天7月1号周二，美股涨跌互现，拉开了今年下半年的序幕。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呢都从历史高点小幅回落。我们先来看今天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下跌 6.94 点，下跌了 0.11%， 收于 6198.01 点。纳指下跌 166.85 点，下跌了 0.82%。道指呢上涨了 400.17 点，上涨了 0.91%。费半下跌了 39.05 点，下跌了 0.7%。费半收于 5507.5 点。太阳能和风能类股强烈上涨，参议院取消了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消费税，于是呢，特斯拉暴跌超过 5%。美国参议院周二呢，应该说是惊险地通过了川普总统的大优美法案，以50-50的僵局表决。副总统万斯呢，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使川普这个标志性的税收和支出法案得以过关，赶在总统设定的7月4号截止日前送到众议院。那么众议院会针对参议院修改的这个版本呢再进行表决。距离川普设定的7月9号关税最后期限仅仅剩下一周，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纷纷加紧谈判。不过在今天尾盘时候，川普重申他无意延长即将在7月9号到期的贸易协议谈判期限，并且对和日本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了强烈的质疑。川普说，如果美日谈判破裂，就会对日本输入美国的商品大幅加征关税，可能是 30%， 也可能是 35%。 那我们在刚刚节目中也提到了，联准会主席鲍威尔今天出席欧洲央行在葡萄牙新特拉举办的论坛，仍然坚持一会一决议，一切看数据。再来关注一下美国5月份的职位空缺数，但是解雇率和辞职率徘徊在10年的低点附近，显示劳动力市场处于一个比较停滞的状态。对政策比较敏感的2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创下3周多来的最大的升幅。来关注一下华尔街的分析。高盛预计联准会会在9月份、10月份、12月会议上各降息一码。高盛分析师认为，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略高于50%，因为看到了很多种实现这一个目标的途径。因为关税影响不显著，更大的反通胀抵消因素，真实的劳动力市场疲软，还有波动带来的恐慌。高盛分析师说，我们怀疑联准会领导层和我们有相同的观点，也就是关税只会产生一次性的价格水平影响。再来关注能源，原油期货在今天小幅走高，投资者在密切关注积极的一个需求指标。同时呢，在 OPEC Plus 会议召开决定8月份产量政策之前，也是在谨慎行事。布伦特原油期货呢上涨了37美分，上涨了 0.6%， 收于每桶67.11美元。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上涨34美分，上涨了 0.5%， 每桶65.45美元。StoneX 能源分析师 Alex Holt 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在聚焦 OPEC Plus 周末的决策，预期 OPEC Plus 会额外增产 41.1 万桶，这是每天的增产量，来争取更高的市场占有率，主要呢就是为了超越美国页岩油生产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和白银相关的一篇报道。这篇文章是说啊，白银的价格现在呢也在飙涨，那么2025年白银比黄金更值得投资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其实从2024年开始，黄金的价格呢，当时是略高于每盎司2000美元。之后我们也看到了是一路飙升，目前价格已经达到了每盎司3400美元左右。市场普遍猜测说，黄金会不会很快就会突破4000美元的大关呢？那同时白银的价格也在飙升，今年也就是2025年的一月，白银价格从每盎司28.92美元上涨到了本周每盎司37.12美元。从纸面上来看，这个价格也不是特别的高，可是呢在短短的6个月，我们计算一下就看得出来白银的价格大幅上涨了28%。 那么白银它除了作为一种保值工具之外呢，它其实因为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里面还有一个强劲的工业用途，而且这种需求啊正在强劲的上涨。那么这种上涨就很可能会让白银从一种趋势演变成一种持续的模式。所以呢，有一些投资者就开始考虑说，白银现在是不是会比黄金更值得去投资呢？黄金作为一种可靠的通胀对冲工具，它能够在通胀侵蚀美元购买力的时候始终保持它的价值。那同样的原因，白银也有着同样的优势。那我们知道，投资组合最好不要过度的依赖股票啊、债券。如果加入贵金属呢，就可以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专家说，贵金属的投资占比不要超过10%。那么白银，因为它价格比较亲民，入场的门槛比较低，所以它比较适合一些小额投资者，因为适合他们比较灵活的调整持仓。那么目前白银的投资价值和黄金相比呢，应该说很多人认为并没有一个优劣之分，它还是取决于个人投资者啊，还有他的预算啊，还有他的投资目标。可是随着白银价格上涨，高需求也有可能会保持，而且白银的价格会低得多，所以投资者现在就会去考虑，说白银是不是重新考虑要不要加仓。那么上面的这个消息呢，并不是投资建议啊，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您，邓梅呢只是把这个消息提供给大家，投资需要谨慎，大家可以多方面来参考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动车的一个充电问题哈。电动车充电慢呢，一直是一个痛点。最近啊，英国有一家公司，它研发了一种新型电池，将有望实现18秒就能将电池充满电。你敢相信吗？英国的 RML 集团呢，推出了一个叫做 Y-eVolt 的电池，仅18秒就可以充满电，获得了欧盟大规模生产的认证。这款电池将如何改变未来电动车的格局呢？由英国赛车工程集团 RML 研发的 Y-eVolt 电池专为超跑设计，每公斤可以输出6000瓦电力，充放电速率达到2000C。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举个例子说明。当前电动车的一个高标准是保时捷的 Taycan 的 4-5C， 它的电池可以在大约12至15分钟内完成充电或放电。再比如呢，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 Model S 约为2至2.5C。大约24到30分钟能够充满80%，那么这个200C 是个什么速度呢？仅18秒即可充满电。Y-eVolt 它符合欧盟的一个安全标准，目前呢已经小规模的供应车厂了，并且计划扩大生产。RML 公司表示呢，会协助车厂开发下一代的电动车。外界普遍认为啊，这项技术或将加速电动车的普及，以及改变汽车的产业格局。
好的，那听了上述的这个消息呢，我们会不会觉得以后的这个充电车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因为现在充电的确是一个痛点啊。如果18秒就可以充完以前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充完的电，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了。接下来呢，跟中国大陆也有一个相关的消息，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报道一下啊。之所以选择这个消息，是因为听起来还蛮让人惊讶的，就是说中国有一些5星级的酒店，注意哦，是5星级的酒店，他们居然开始在路边摆摊卖盒饭。这是怎么回事呢？中国5星级的酒店掀起了一个路边摊热潮，从浙江到河北，甚至像一些外资的酒店啊，比方说丽思卡尔顿啊、希尔顿，都是纷纷走上街头卖盒饭、卖熟食。这波叫做酒店弯腰自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浙江卫视旗下蓝新闻最近有一个报道，他说在绍兴有一个5星级叫做咸亨酒店，4月份开始就推出了路边摊，6月19号呢又新增了熟食，销量火爆，也就是说卖得不错，所以又新增了各种各样的品种。像4星级银泰大酒店呢，也是5月份就开始摆摊儿，菜品增加到了20种，那个菜品还包括醉鸡啊、酥油啊，每份10块钱到40块钱，日营业额大约是10000元。那河北石家庄亚太大酒店啊，卖3块钱一个肉包子，还有河南许昌瑞贝卡酒店直接直播吆喝说现做现卖啊，平民价，而且也不是预制菜。所以呢，大家是卷的也非常的厉害，而且是做的不亦乐乎，甚至有一些外资酒店就干脆不甘示弱， 比方说上海静安瑞吉干脆推出了一个餐车，买20块钱的松饼加咖啡。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二线城市先试试水，其他的地级市和县城就立刻跟进，然后摆摊成为全中国星级酒店心照不宣的一个新的习惯。五星级酒店卖盒饭，谁能想到呢？对不对？这种现象呢，有专家就分析啊，说这一波酒店摆摊潮和五月份中共史上最严的禁酒令是同步的。那么这个中共的禁酒令，它就禁止公共餐饮提供一些高档的菜肴，提供酒类，导致高端餐饮客流量就锐减了43%。所以我们看到啊，在中国大陆呢，包间空荡荡。大纪元视频人叫做萧毅，他分析说，他说中共呢公款消费锐减，酒店就被迫转型卖平价盒饭去自救。旅澳学者李元华他更表示，他说公款吃喝呢本来就不合理，禁酒令呢也更加反映出中共财局紧张。那我们看到这个五星级酒店摆摊卖盒饭，更是一种民间百姓为了自救，在这样如此经济严酷的环境下一种不得已的方式。
由此可见啊，中国大陆不仅是经济百业萧条，并且呢，现在中国大陆也正在经历很多的灾害侵袭，暴雨成灾，多个省市被洪水肆虐。6月24号以来呢，贵州省的榕江县遭遇了特大洪水，而就在7月1号凌晨，湖北恩施的咸丰县也出现了破纪录的强降雨，爆发了洪灾，一夜之间呀，几乎全城被淹，许多车辆被冲走，洪水现场非常的触目惊心，有很多博主发帖说第一次见长这么大的洪水，还有民众表示整个县城的2/3都被淹了，好几个桥面坍塌，很多地方停水停电停煤气，一楼的商铺都被淹了，很多地方都没有电话信号，也有很多地方塌方不能走，有的路段被封路了。那官方宣称呢，暂时没有人员的伤亡，财产损失在统计当中。祸不单行啊，另一边的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老界岭景区也在同一时间因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设施损毁，有民众被困。那在7月1号早上的7点，一些游客呢在向山下撤离时，就发现主要的道路已经被洪水冲断了，车辆行人已经无法通行。据路媒报道，截至目前，山洪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6人失联，尚有100位游客等待救援。由于中共惯用的一个伎俩是隐瞒嘛，所以真实的伤情目前外界还无法掌握。
有句话怎么来说的呢？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对不对？
没错。
中国大陆最近呢，在经济方面受到了中美关税战的冲击，我们看到经济状况呢，也是一路急下。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在中国大陆是不是还有亲朋好友？我们呢，也是非常的关注这些朋友们的安危，那在这里呢，有什么样的消息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跟踪报道，
希望他们能够平安。
对，重要的是人一定要平安哦。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邓梅，
我是艾琳，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再见。